很久没录音啊，这个是今年的第一次录音啊。
啊，那你之前的节目呢？
今年
是之前录的，
也就是应该说年后第一次录音。
哦，
年后第一次录音。
哇，我的荣幸啊，我竟然能录到年后的第一期节目。
对，因为住得近嘛。
是啊是啊。
欢迎大家收听黑熊电台，欢迎大家回到黑熊电台的节目。
是的，
我们算是正式回归吧。之前把这个过年这段时间更新都不是特别的稳定啊。然后发出来的节目呢，也是年前就准备好的，本来想要过年的时候发，结果过年根本就没腾出时间来去剪节目，然后来发布，以至于到了年后才开始发。那今天已经是三月份了，我们才开始正式开始在录节目，来希望这个以后能够稳定的这个产出吧。然后今天是楚楚跟我约的啊，楚楚跟想要聊这个母女关系，这个是这个也是可能我自己没有想到的这个一个方面，但而且是很少观察到的一个角度，因为很多的影视作品啊，或者是小说啊，很多都是关于父子关系的，就是大家很容易去想到比如说一个什么严父啊，然后那个孩子那个叛逆啊，然后孩子若干年后又跟自己的父亲又和解啊，
和解
就是类似这样的，应该是层出不穷，应该说是很多的家庭都会发生过一遍这样的这种类似的故事，但是母女之间的故事是很少人讲的，所以我也蛮期待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是吧。你刚刚说母女故事会比较少讲，我想到我之前有看过一篇文章，有介绍就是张爱玲有讲说张爱玲跟她妈妈的就是这种母女之间的故事。
是吗？
对。具体内容就是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蛮多这种就是讲张爱玲跟她妈妈的故事。
哦，就是别人讲她。
对对。那她自己在她作品当中也有就是透露出这种母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其实会有很多的名人就女性的名人跟她妈妈之间的这种就是特别微妙的一种关系。
还得是名人。
就是因为名人的我们才能够说窥探到嘛。那今天楚楚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母女之间的这个故事。为什么跟那个 Tommy 来约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我
很早就想讲这个事情。
是
按耐不住。
然后刚好就是最近呢就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很奇妙的是，我妈妈最近这段时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在9点多到10点这个时间段给我打电话，就是会打电话就会问我说，诶，你到家了吗？你在今天在忙了些什么？你在干嘛？怎么样？就是比较关注我了。然后让我就蛮感慨的。
就这种情况以前没有发生过。
以前从来没发生过，我妈妈从来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所以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要讲吗？就是反正是有一个变动。
对对对，有一个变动。
然后家里等于说母亲比较担心你。
是我们可能聊到节目聊到后面，说不定说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就讲出来了。对。
所以要先拉到最前面去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的故事。It's a long story.
好。
对。就这么说吧，就是在其实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我才跟我妈妈的关系有所改善，就是用现在的话叫做和解。然后往前倒推的那几十年，就是从我有印象当中大概小学四五年级开始，一直到我读大学毕业工作结婚，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都非常差，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就是比如说能差到什么程度，就是
什么程度，就是
有个等级，
算是平时几乎不沟通，然后我很少过年回家。我是说毕业之后哈，那我们就说小学阶段的话，跟妈妈的差就属于那种特别叛逆。然后我小学是住家嘛，就妈妈说东我偏要说西，然后就是跟他对着干。但是对着干呢，我那个时候又干不过他，然后就会
被打
、对，被打被骂，被扇耳光，这些是常事儿。然后越这样，我就越对着干，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很长的故事。
哎，那你那么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被打是不好的事情吗？
当然，当然，而且我小时候被我妈妈打的时候，我会在我们那个，我有个床头，不叫床头柜，就是有个衣柜，衣柜有一面上面就是有是木头的，我会在用刀小刀在上面刻痕，然后我妈妈打我一次，我刻一次，打我一次，我刻一次，那次打得很凶很狠，打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别痛苦的时候，我那个刻的又长又深又宽，就属于这种。然后就是我都会数多少多少的刻，刻了很多很多，但后面就没再刻了。就是印象当中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妈妈关系变得不好？其实我跟我妈妈关系印象中没有特别好的时候，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生下来没多久，就是我外婆带的，然后外婆带了后面呢，就是我一个小姨又在带我。然后读幼儿园有印象哈，小学一年级有印象，那时候妈妈她在做生意，她自己在开店，然后还有就是收购，就是收购那个农村里面的一些东西，然后送到城里面去卖掉，她在做这种工作，然后就是忙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关心到我身上。就是所以我跟她就没有很亲的，就从小没有建立很亲的母女的关系，这种亲子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让我就是对他就特别排斥。其中有一件事是我有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是因为我是住乡下，我们乡下有分几村几村，然后他是某个村，然后我是住在那个乡下稍微相对来说比较靠近我们那个就是怎么说叫乡镇，我们靠近乡镇稍微好一点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天是因为下雨，然后河里涨水，我那个好朋友他是要过河，然后走翻几座山，走很远的路，然后去回家，每天都是来回，就很像大家看到电视里面大山上的孩子那种，就是每天他是四点多就要起床来上学，然后就是全村的小伙伴们一起，然后大家吆呼着打着火把，然后爬打着火把，然后爬几座山，然后过河，然后再过来上学。然后那天因为下雨，然后河里涨水，然后那个船是过不去。我们小时候船是那种船，就是摆渡的那种船。然后船过不去，然后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哈，你们住在这边，你不用过河的，你们看一下，可以把同学带回你们家去住。就是同学就回不了家嘛，然后可能大家有几个好朋友就说，哎，你到我家，我到我家。那他是我的好朋友，那自然我就说，哎，你到我家来，然后就我们还很开心，然后想着我们晚上要怎么玩或怎么样的那种。他就跟我回家了，然后回家之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他那个晚上就到我们家来住这样的，我妈妈特别生气。我能记住就是我妈妈把我那个好小伙伴要赶回去，她不让他住我们家，然后我那个伙伴小伙伴就是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就真的是。哭着跟我妈妈讲说，阿姨，我现在就有一毛钱还是两毛钱，这样我给你让我晚上住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我也哭，他也哭，然后后边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我爸爸说服我妈，能讲让我妈的骂骂咧咧的，然后就同意我那个伙伴留下来，那个小好朋友留下来，然后就跟我一起住这样的。然后很多年以后这个事呢，就是解决掉心结是在于说，我爸爸后来跟我讲说，你妈妈为什么当时一定要把你那个活板改回去，是你妈妈当时她认为说，人家父母没同意你把人家留在这里，然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意外，我们要负责任，你妈妈不想担这个责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边也没有通讯，没有电话，没有，就是有电话，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电话连到他们家那种，就是一个乡村怎么只有一个电话这种。然后这个是我对我妈妈就是印象当中产生恨意的第一个起点。
这个后来是等于说是解释了
然后那是很久很久以后解释了，很多年以后了，因为我一直对我妈妈是产生恨意的。我会跟我爸爸谈这个事情，然后我爸爸就跟我就是一一的化解我的那些想法。
但我觉得
告诉我说当年是发生这样的事。
你比如说你带一个伙伴回家，然后在那个气候的这个 情况底下，你不收留人家，然后要把人家赶出去，但你得说，你比如说你的说法是不想担责任，但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你不想担责任，那你也得把负责把人家给送回去，或者是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说你就不能待这里。如果不能待这里，我觉得会发生更多的危险。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就是当时的给我留下那副我可以说很难听的话，就是那副嘴脸，就是一辈子忘不掉，很凶神恶煞的，就是不要让你进我家门。我带回家，我们开开心心拉着我小伙伴，哎，然后晚上去我们家哦，怎么怎么样，然后开心到到门口，然后跟我妈妈说完，我小伙伴在我们这里住。我妈非常恶狠的那种嘴脸把我伙伴赶走，就是那一瞬间让我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我的伙伴受到伤害，我受到伤害，就是这真的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弥补过去不过去的。我真的是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带任何人去我们家了，就是无论男孩女孩或怎么样的，我都不敢带去我们家。然后
比如说比如说我原来成长的这个经历里面啊，也碰到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可能说母亲好，一般父亲不会做这种干预吧，一般是母亲很容易对自己的这个挑选这个朋友或者说伙伴评头论足。那有时候呢，就是会帮你去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去玩，或者是他觉得什么样的人你不要跟他交往。可能有时候也会涉及到你带着小伙伴回自己家，然后可能会碰到母亲脸色不是很好。
是
啊，他其实就是在表达，就是我不希望你带这个，我不希望你跟这个人进一步的
接触。对对，但是这个在我的印象中，你可以好好跟我说，
对，
或者说当下这个事儿，那你可以，我小伙伴留下来会怎么样的哈？你表面的那个得做足，对不对？过后你再告诉我说啊，妈妈觉得你这样不好，你不希望你这样怎么样？你少跟他交往，这是过后的事儿。但是你在当下那一刻，你是不应该做那种事情的。
对啊，就是感觉这个太激烈了，这种方式。
所以就是我那时候我对他产生恨意的第一个点，我之前就是只是跟他关系不好而已，不亲近而已，并没有就是对他有那种恨的感觉。我就是那时候产生第一个点，因为他对我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就是我开开心心的带着我伙伴回来，然后你这样拒绝我的伙伴，拒绝我，然后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是属于从小很喜欢小动物，喜欢花花草草，然后我会种一些植物，也是朋友给我的，然后或者是说自己去野外挖的那些花草，然后种在我们家门口有个小花坛，那个花坛我妈平时是摆货的，摆东西的，然后呢但是它又是个花坛，然后我就在上面种花，包括我楼上也种花了，就是我们楼顶楼上面会有那种露天的，然后我也会种花。然后我妈伤害我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当着我的面把我种的花全部拔掉，然后用脚剁的，就是踩碎，就是一直在剁，然后边骂骂咧咧的。那个时候我就是一直哭，然后一直就要去抢救我的花，然后我妈就反正就是我没办法阻止她，我就一直哭，一直想抢救。这个时候我舅舅都在那里，就是正在说我妈妈，说你不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人家想要养，你就让别人养嘛，你要觉得养这不好，那你让别人养别人，你好好说嘛。然后就是你非常非常激烈的，就是一定要剥夺掉我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喜欢什么他就一定要马上剥夺掉，不允许你喜欢那个东西。所以这是我第二个。
你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还有其他的你喜欢他就不喜欢。
当然、
就是、
包括我养的小动物，我很喜欢养花花草草跟小动物。我小时候养的鸽子被我妈妈炖了吃了。我养了很久的鸽子，然后我妈妈炖了吃了，她还骗我喝那个鸽子汤，然后骗我吃鸽子肉。这个我也是接受不了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也养猫，然后我也养小鸡，然后我也有小鸭子。
那个猫应该不会。
猫没有吃，但是因为我就是养的最多的一次是养了三只猫咪嘛。然后我也是心里面的阴影，就是养了三只猫咪，其中有一只猫我印象很深刻，我非常喜欢，我给它取名叫贝贝，是一只按照现在的说法叫黑白的奶牛猫，那当时我们不懂，就只是说土猫，黑白的奶牛猫，然后小短腿，胖乎乎的，圆滚滚的，特别特别，我特别喜欢。 当时一下子养了三只，家里本身原本就有只大橘猫，然后有个贝贝，就是那个黑白奶牛猫，然后还有一只梨花猫。然后呢，贝贝它会叫，因为它很小。然后那天是属于可能属于秋冬季，天比较冷，我妈妈非要让我把贝贝跟另外一只梨花猫放在家外面，不许他们进家门，她嫌吵，她不让他们进家门，然后放外面。就那天晚上，贝贝跟那只小梨花猫就冻死了。
就直接第二天早上出去就发现就
对
僵硬了，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很难受。我非常喜欢那只贝贝，然后这是我妈妈伤害我的就是事情，这种细节问题，就是总体来说，就我从小喜欢的那些东西，我妈妈就会剥夺掉我对那些东西的喜爱。
那我插一句，他对其他人是怎么样呢？就是
然后。其他人我不喜欢我妈的一个点还有在于说我跟我妈妈的价值观不同，她对其他人，我妈妈属于在我看到的那一面哈，她可能对外表现不出来，但是在我看到的那一面，我妈妈属于非常自我为中心非常自私的一个人。当节目中这么说我妈真的是。
你先说可以。
对我先说。
你后面圆回来啊。
好行。她属于她。我感觉这个世界他不爱任何人，只爱他自己。然后他对长辈不尊重，然后我们长辈现在只剩外公，比较小的时候就剩外公，可能他会尊重我外婆一些，但我外婆去世的比较早，然后我外婆性格也是属于很凶的那种，然后可能我妈妈也是在我外婆的那种淫威下变成他现在性格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外婆印象比较少，然后我外公我妈妈怎么不尊重我外公，就是怎么说，就钱方面的事儿呀，然后我妈妈她就会一直在我面前说当年想要读书，然后外公家里面穷，然后不让他读书，然后家里面只供舅舅一个人读书，然后让他们过早的出去打工什么的，这事儿她就属于她的心结，她就属于她记一辈子，她一直说就是如果
这种事情很常见，
对，你要钱什么
会有怨恨
啊什么那种，对，就这个我看不过点，然后包括原型机子各方面的，就是会非常的怎么说，就是抠一些小的钱，他不是没钱，但是他就是抠了一些小的钱，然后不愿意花给长辈，然后除了对长辈以外，他对亲戚妯娌也是非常的那种，就是我会非常看不惯的嘴脸，就是在我面前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形容哈，就农村，你可以想象中农村妇女那种没有文化没有素质，然后
就会评头论足，
哎，对，评头论足会
议论，
然后说别人不好听的话，
背后
说，而且很虚伪很虚荣，然后什么说三道四那种，他就会一直在我面前这个样子，然后就他的这种为人处事方式我是非常看不惯的，就是我跟他价值观是不同的，然后这个也是导致我不喜欢他非常讨厌他的点。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就是他小时候，我从小会打我，会骂我，就一有什么事打我骂我就很严重，以至于我有次我还报警来着。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多大了你就会报警了？
小学，
哦，
初中，我初中住校了呀，初中他管不到我了。
嗯嗯 嗯。
然后说到这儿，为什么我初中一定要去考那个学校？一方面是我爸爸让我去考的，我很之前节目有讲过，所以有读一个很好的学校。另外一方面，我真的是一心一意想要离开家。就是我属于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概念是我这辈子一定要离开家越远越好，我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概念，就是我要离家越远越好，我不想要待在家里。
那他和你父亲的关系是
什么？他跟我爸爸关系也不好啊。
嗯，
我爸爸就是在我小学也是六年级吧，五六年级的时候，或者是初一的样子，六年级到初一这个阶段，然后就出去打工了，在外面去打工。然后所以跟我爸关系就是
平常也见得少。
对，平常也见少。之前我在家的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在家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妈是属于打架吵架，然后就是会动手，然后他会把我爸爸就是打的，就是都是手上啊脸上都是血迹的那种状态。
这么凶的吗？
会我爸会让他，如果真打起来是不可能打过来的，我爸爸会让而已。然后属于那种，就是如果我看到他们打架了，我爸就让我 到房间里面去躲到房间里面去，我爸就说跟你没关系，你去躲起，你去回房间去这样的。
嗯，
然后但是我会知道他们在外面打架，我会知道他们吵得很厉害，我会一方面害怕，另外一方面我很气愤。我小时候就劝我爸妈离婚，劝过很多次，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你跟妈妈离吧，你不要这样，你们离婚吧。
嗯，
就是所以我现在才会感觉到，如果父母是属于这种家庭，对小孩真的是影响太大了。
嗯，
你会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分开跟离婚，但最后也是没离成。
嗯，
我爸妈有一次打架打特别厉害的时候，我还报警来着，然后那个警察叔叔还上门来调解或者怎么样那种，
就劝一下。
然后我爸觉得特别没面子，然后又把我给骂了一顿。
就还有副作用。
对，我以后也不敢管这事儿了。以后我就躲往外面躲。
嗯，
然后，嗯，就是说那个的第二，就是刚刚说哈，一个是妈妈对我就是属于比较暴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妈妈不尊重，然后就是什么都要剥夺掉，我喜欢什么就会剥夺掉什么，然后第三个点是包括对我的朋友，还有第四个点就是我妈妈的这种为人处事我不喜欢，就是包括对亲戚。包括他对我爸爸，
嗯，
对我，
嗯，
对我弟弟，可能对我弟弟是稍微好一点。
那就几乎没有差别了，几乎是对。
他对人都是这样的，
啊，
他可能只爱自己，嗯，但是呢，他也不是那么爱自己。
嗯，
就是其实他自己对自己也没有那么好。我妈她也有她的优点，她的优点是在于说她蛮吃苦耐劳的，她挺能吃苦的。
嗯，
就是无论是体力方面的苦，还是这种精力方面的苦，他挺能吃苦的。因为小时候我妈做生意也是不容易。我印象当中那时候他们要去成都进货，
嗯，
然后晚上的时候坐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说面包车，然后面包车后面，然后面包车后面，就是怎么说，要塞十几个人，或者是，反正就十几个人，然后密密麻麻的，然后大家拿床被子扛在身上，然后坐着成都去那边，那好久，好久好早以前的事了哈。然后坐成都去那边，然后再进了货，然后再这样回来，这样的。当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出发，然后第二天可以刚好下午什么几点就可以到家这样的。
嗯，
对他也是很辛苦。然后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性质就是有时候是东西拿到外面去卖，有的是从成都拿回来卖。
嗯，对对，
哦，
然后也是会从农村乡下收一些东西，拿县城里面去卖。
嗯，那你说他这个是从，你就说他以前就有可能被打压，他自己觉得自己的成长的这个路上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支持，会不会造成了说他要？他认为比较辛苦，他其实是
这也是我很多年以后能够跟我妈妈和解的，
嗯，
能够理解他的个原因之一，就是随着我自己的年龄的长大，
嗯，
我对他的过去了解会更多一些。
是
从我爸爸的，
嗯，
因为我爸爸也极力就是想要就说让我跟我妈妈关系进行缓和，
嗯，
然后还包括从其他的亲戚耳中多少能听到一些我妈妈以前的事儿，就知道说妈妈其实她小时候过的也并不是一个快乐幸福的童
年。因为总是说没有这个就无根无据的恨嘛，就不知道他这个你他这种火是从哪来的。你说你要知道了可能会好理解一点，至少说理解，不要说可能原谅，就是说只是说理解。
嗯
嗯，会多少会好的。而且很多前史，就是我们可能做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在很小的时候基本上也很难了解，或者说你去问，这真的有意思去问，人家也不会说。基本上是得到了比较大的，可能有的就是长辈或其他的大人去，从侧面跟你去进行这样的解释的时候，你才会稍微能够了解。我觉得就很多家
庭，而且还需要一个时间，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你才听得进去。
嗯，
在你的心境还属于就是很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你是听不进去别人跟你讲这些事的。
嗯，
我在工作的前几年，那个时候也是二十三四五岁这个时间段吧。
嗯，
就是别人提到妈妈会怎么怎么样的，我都不想跟人家讨论这个话题。然后别人都会跟我说一句话，毕竟是自己妈妈。我听这一话我就来火，我就特别气。我说凭什么是妈妈就是妈妈，生了你他就了不起吗？他就可以这样对你吗？他就可以怎么讲？我就特别就跟人家一定要争辩过来。然后别人就会说，哎，是自己的妈妈呀，反正总归都是爱你的呀，什么讲？我说没错，是爱，我相信他是爱， 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就是抹杀掉了、
也就是说你自己受到了这个委屈，然后你看到其他人受到一点点其他的委屈，你都会受不了。
对，你除了看别人受一点点委屈外、另外就是别人说妈妈有多好多好的时候、我就要反驳回去、
也受不了。
对，
左右都不行。
对，
这个是创伤足够大。
而且那个时候别人跟你说什么你要就是毕竟是你妈哈什么的、哎呀没什么大不了什么呀，都是爱你的什么，我这话那是听不下去。
这个有点像是这个中国传统里面的劝人的几个话术，什么大过年的、
来都来了
孩子还小，那孩子你妈那是长辈。
对对对，
差不多这种话术。
对
这话术其实真的不了解情况的人，我觉得少说这种、少劝人。
对，我也是这么跟别人说的。我说你不知道我就是怎么成长经历过来的这些，然后就那可能是你妈妈很好，可能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妈妈都非常好，就是全心全意的，怎么说，我完全付出的为了自己的子女。但是我说我妈妈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也并不是每个母亲都懂得怎么爱自己的孩子。
对，这个首先他在法律上并不是说，这不是一个法律条文，所以这个就是为母他就一定会对自己子女怎么样，也不是说生物性的，就是说你是一个从基因上面带有的这么一种所谓母爱的一种偏向，其实是在母爱之外，他人本来他生而为人吧，他也有很多的缺陷，有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在母爱这方面的表现，会因为他缺陷可能甚至还会放大或者怎么样，都是会有的，就是不是说好像大家都认为的是母亲天然就一定会是什么什么样。
是
那
我回到刚才的继续，还是先把不好的先说。
还有呢，
对，当然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对我的不信任，体现在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我初中住校的时候，我之前有讲过，我妈妈就是每次只给我多少钱
就不给这个多的钱。
对，如果我、就是、
给到量，给到足够的那个，
如果我说学校有什么需要要怎么怎么样的，我妈妈就一定不会给这个钱。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其中有一次，有一天晚上，我们是那个时候住校是就是才开始是每个月回家一次，后面就可以每周回家一次，其中有一周我是要回家的，然后那天晚上本来下午就放学了，因为我们在做那个板报，我有留黑板报，我有留下来帮忙，然后就跟同学在学校里面是稍微待的晚了一点，按理说应该是两三点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到家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可能已经到了六七点才到家的，然后就天都黑了，然后回去之后我妈还特别生气，然后就当着我的面给我爸爸打电话，然后就说这个女儿就是
管不了了，
管不了了，不要了，你带走，然后我爸就安抚说嘛，之后其中有一句话我妈特伤我的一句话，她说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你女儿吗？说你女儿在外面乱搞乱来。那时候我读初中哦，初一还是初二，就是在我妈的嘴里面形容的我是一个在外面可以跟其他人
她从哪来
的怎么样
的
那种，她说是别人这么说我的，然后我就觉得你是我妈别人这么说你不应该反驳回去吗？别人这么说你女儿是什么样的，虽然我是叛逆的哈，那个时候可是我很乖的好吗？那事实上我真的是大学的时候我才谈恋爱的呀，事实上之后我是毕业之后才跟男生去同居的呀，这就是结婚前之后才那个什么，这个就是对我妈妈，她就会这样，就是觉得我
这就是传谣信谣。
就我就觉得你不信任我，我是你女儿，你别人这样说你应该反驳回去，你应该保护我，而不是你跟别人一起来攻击我，一起来就是这样对我说，
他觉得没面子，他觉得就是丢脸。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他还觉得他受伤了。
对，就是他电话里面这样跟我爸讲，然后我爸当时在外地打工嘛哈，然后这个就是我跟他关系不好，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时间段，
也是一个片段，
对，然后。后续的话那就是包括说还有一次就是我那个高考成绩没有考好，我高考是考两年的，然后第一年没有考好，然后 我妈妈就那个当就是当时查那个那个晚上那个打电话查分数，分数出来了，听那分数就知道那肯定不可能上本科，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知道一定是至少要读二本，三本都不能读，因为三本太贵了，我们读不是说读不起，就是父母不愿意给你花这钱去读三本，你读三本你就读专科，那时候我们都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读三本院校，当时有上三本院校，好，现在可能没有了，如果你读三本院校的话，你就不如去读专科，那专科呢又不想去读，所以当时一听那分数，哦，二本是肯定上不了的，然后就很难受，我自己就很难受，我就躲在被子里面哭，然后我妈就问了我分数，然后就是一顿泼口大骂，各种数落什么的，就是跟你就是各种数落，然后什么就是那种各种落井下石，这是我妈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各种落井下石，包括现在。
从你前面说的那些表现来看，高考失利这种事情对她来讲肯定又是一个就免不了，我估计这个
丢面子是吧？
对，
我觉得应该也有，我妈也有从小把我跟我跟我舅妈的孩子跟其他孩子进行对比，这个也是有的。对，然后就是。就这种嘛，就是本身我已经很伤心难过了，其实我高中那个时间段考不好也是有原因的，我之前节目也讲过，我高中是有就是有经历一些很多不好的事情，
霸凌，
对，
回头去找霸凌那期，
对，可以找霸凌那期。
对
然后所以我妈妈不能理解我，然后她只会顾着一味的那种说我贬低我，好，然后完了之后我在我们二楼，然后在楼上那个躺在被子里面哭，我妈妈骂完之后到楼下去，然后就有隔壁邻居什么的问说，大家都知道你高考嘛，然后就问说分数出来啦，你女儿考怎么样啊，然后妈说没考上，太差了，考那么差，哎呀怎么样，然后就各种说我不行，说我笨啊，说我傻呀，说怎么样的呀，就说这种话呀，然后我在楼上听着就是哭嘛。后边就是要复读。
哎，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习惯，就哪怕是好的，也得往差了说。
这我妈常见的，就是别人就是她都会。
我说的还是就做的不错的那种家长，就是都给你衣食无忧的这种啊。但是他在面对这个其他的自己的朋友伙伴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个一个事情描述的就是更负面一点，好像这样就是一个是
谦虚嘛，
一个是谦虚，一个是这样的，可能孩子会更好。怎么说呢？
他可能觉得我得压你，他不能骄傲，
对，不能讲太好，这样这个孩子呢会，哪怕孩子他没有在听啊，哪怕他孩子他不在身边呢。在身边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这还得说给你听啊，这个是吧？那如果孩子不在身边，等于说他没有这个，但是他也要把这个话往那个，就是有点这种，其实都特别的不好啊，就是这种我觉得是一些传统的一些陋习，
对，是的。然后我继续说，然后就要补习嘛，就我想要补习，然后我妈妈让我出去打工，就不要让我读了嘛。然后我就找我爸，我爸肯定支持啊，那肯定女儿读书都支持啊，然后又找我舅，然后因为我妈还是会相对听我舅的话一点，然后就跟我妈做思想工作嘛。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特别难堪，你知道，就是跪着求着让我读书的那种，你就觉得特别难堪，就是你的尊严啊，那时候你已经高中了，高三，那时候18岁了吧。就是什么都没了，就那种他是你妈妈哎，然后你要这样去求着他，然后让你去读书，让你怎么样，这种就特别特别特别心酸。
就他的想法是让你直接出去就打工了，那这个打工他是认真的讲吗？
我觉得一方面他有认真的去讲，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出去打工的人很多，高中毕业后，初中毕业后去打工，这是个正常的选择。在我，因为我妈妈没有读过多少书，在她的印象当中，这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妈妈是故意想要那样，就是有点像激励你，
惩罚你，
惩罚或激励你。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你必须要就是要什么下定决心，你就是要求着我，让你要多难受怎么样的，你才能懂得要怎么样去努力那种。然后我真的是后面就是求着他，然后让我去读书的。
哎，听你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就是你母亲的很多做法，确实也很像很多的典型的父亲，就有很多。
我觉得我爸妈就性转吧，所以我。 就上一期节目、
对对对对，
我之前不懂亲转这个题目、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懂。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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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你爸反而会比较就是温和一点。
我爸反而是慈父那种。我爸印象中从小到大只打过我一次，那次我是离家出走，我逃课离家出走，那读幼儿园很小，我还差点被人贩子拐走，那次差点就被拐走了。我没跟那个人贩子上船我就被拐走了。然后。那是我爸打过我唯一的一次，我爸从来没打过我。
而我觉得这个家庭里面就是这个阴阳的这个调和啊，就是要么就是按照他性格本来的，按照他性别本来的那个方式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也还是会调和成那个样子。如果一方比较更慈的话，可能就另外一方就会越发的走向另外一面，就越走越远，我感觉。
是。然后还有几个细节问题，就是我应该八岁的时候就会做饭了，那也蛮小的。八岁的时候做饭，我们烧柴，柴火烧煤，柴火后面才会有这个天燃气，燃气罐、煤气罐。
不过这个在村里面也比较
村里也
常
见，
对。
然后有一次呢，是我妈妈好像生病了，然后我去给她做饭，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小伙伴过来找我玩，然后我那个饭呢在锅里煮着。然后我就忘了，我跟我小伙伴聊天，那个饭就糊了。然后我妈在楼上闻到了糊的味道，然后下来直接就是闻到糊的味道下来，直接当着我的小伙伴的面。那时候我已经挺大了吧，5年级或6年级，就一巴掌摔的我就是整个人都懵了，懵圈了那种，直接给我摔一巴掌，然后把我小伙伴也给吓到了，然后我也吓到，我小伙伴就偷偷的就溜溜就走了，就不敢在我家待了。就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尊心了，然后就是他当了我的伙伴面，什么都没问上来直接就啪的一巴掌过来，就这个对我也是打击很大的。然后我就是把饭忘了烧糊了嘛。好，这个回到刚才插了一个话题，然后就回到刚才讲，就高考完之后哈，然后再来说就是读大学，我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全是我爸爸付的，我妈妈没有付一分钱。那是他当时跟我爸达成的协议，就是说他供我爸爸供我从准确说从初中开始我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我爸给的。小学的我不知道，初中因为我当时为了读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嘛，我爸爸出去打工，然后才让我读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所以那个时候他跟我妈妈达成协议，就是以后我女儿的那个什么教育费什么的我爸出。然后我大学毕业的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找房子租房子，那个时候没钱，我是想向我爸借，就是我们当时约定好大学一毕业之后就不能上家里拿一分钱了。
你跟谁约定啊？
跟我爸爸约定的。
哦，
就我就是大学毕业，那就是毕业就按7月1号算，我就是
这么精准，你自己
差不多吧
提的吗？
不是我自己提的，我爸跟我约定的。
哦，
然后就是就不拿家里一分钱，然后就是那个
你们家挺美式的。
是啊，是啊，我真的就没有拿家里一分钱了。
哦，
真的就没拿家里一分钱。然后我那时候借，那叫借，你知道吗？我向我爸借，我爸那时候没钱，我爸钱每个月都给我打给我妈。我毕业之后，我爸钱就给我妈了。我没毕业之前，我爸负责我的生活费跟学费。
哦、那个协议，那个合同已经到期了、啊、
对，我爸没钱，我爸说：“那不你找你妈妈借吧。”
哦，
我要租房子嘛，不马上毕业就被学校赶出去。7月1号，那就是不能在学校住。我是属于在学校住到最后一个走的，我就是能多住一天都多住一天那种。然后我就找我妈借，我就觉得特别难看，你知道吗？就是你很低声下气的去求着妈妈给你借钱，她不是那种就是我什么租房子哦，妈妈支持什么样的人，而是你要说一些。你会觉得你让你自己特别没尊严的一些话，然后哀求着似的，然后因为你也找不到其他人，你也不好
意思找
其他人。
你后来是找他借的吗？就是、
还是找我妈借了，他后来也借了。
但是你比如
说借了，我也还了，还了后我妈还要让我加利息。
不是，那你是正常的跟他讲的，还是说还得哀求啊？就是、
还得哀求的跟他讲。
那你开始有正常讲吗？
我开始当然有正常讲啦，正常讲就没借到啊。我妈说你毕业了，你就赚钱了呀。然后她说你看谁谁谁早就出去打工了，早就赚钱了，给家里拿钱了，你怎么还没给家里拿钱、啊？我属于我毕业，我妈就要让我给家里拿钱的那种。就是在他的印象当中，因为他们那个观念啊，就是觉得说你大学毕业你就一定马上一份工作，马上就给家里拿钱。 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当然不是他观点，是他们那一群人的观点都是这样的。
有一代人是这个毕业之后是国家分配工作，直接工作就开始就有钱，是某个年代是这样的。
对他可能就是那种观念在那里。
嗯，
所以要。就是让你，那你没办法，就像借嘛，就借了，借了过后就还嘛，还我妈就说你这个，她说怎么你这个，我借了可能我当时借了6000块租房子，
嗯，
然后借完钱之后我就没有生活费了，那个第一次租房子也是被骗，我又不懂，后面押金都没退回来。
哦，
然后反正我就给自己可能留大学的时候我有做很多兼职嘛，
嗯，
然后有存了一点点钱，
嗯，
也没有多少啦，可能就1000左右的样子，然后就给自己拿点当生活费用的，然后这种，然后后面就可能一年左右我才把那钱还给我妈了。然后还的时候我妈说，
嗯，
你这个6000块一年我这利息都有多少多少钱了，啊，怎么样的，啊，然后我就说好说不要说了，你要利息是吧，你算吧，你要多少利息我给你加吧。
他就提了一嘴，但是你就主动要给他利息是吧？
当然你会，
嗯，你就受不了这句话。
对啊，我就受不了这句话。
要不然就不要提这话，然后提了我就受不了，就肯定要给。
然后我妈她就会这样，
嗯，
就从以后发生事，我过后也向她也借过钱哈，
嗯，
后面也有向她借钱，她会借，但是她就是会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是唠叨你要说你要说一些，
嗯，
就是你不喜欢听的话。
嗯，
但他又会借，你就没办法，你找不到别人借，你也只能找借，那你就听着，然后这样。
我在想，当时要是有什么校园贷什么的，你会去借那种贷款？
说不定我就去了，
说不定就
我那时候
误入校园贷。
对，那时候很单纯的，我跟你讲，真的，说不定那啥，指不定呢。
对啊，只要有个机会，就不要跟自己母亲借钱的话，另外一种选择的话。
我那肯定就
很容易
就另外一个选择去了，
嗯，是，嗯，
然后就总体来说，就是我从小到大跟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走过来的，
嗯，这些都是负面的嘛，就是都是一个这些坏的片段啊，
嗯
啊，那有好的嘛，那
当然，
那这个相爱相杀也有这个相爱吧，是吧？这个，
嗯，
那这个是。有哪些片段是比较
能够记得住的母慈子孝的这个片段呢，
嗯，
是很小那个时候可能读幼儿园，应该是幼儿园，
嗯，
我妈妈去那个县城那边，就是她做生意嘛，然后就回来之后，
嗯，
给我买了一本那个童话故事书，嗯，我属于从小很喜欢看故事书的，
哦，
给我买了一本童话故事书。故事书当中呢，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页有只小白兔，然后小白兔呢就是打着一个蘑菇伞，
嗯，
然后在下雨打着一个蘑菇伞，
嗯，
然后印象中那个故事书是中文和那个拼音的，然后我是看不懂。然后我妈妈会念给我听，但是仅限一次，
嗯，
就只给我念了一次，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故事那个图片一直印在我脑海里，那本书别的什么故事什么我都记不住了，我就记住那个。
你妈当年念书念到
初中，
哦，那还可以了，听就是
但是
算是有相当文化的了，
但她初中没有怎么念，
嗯，
就初中就已经
毕业了，
对，勉勉强强初中毕业那种，你要说真正的文化水平可能初一或者小学这种吧。
你看很多人他就家里面那个母亲他还有不识字的，
嗯，
有非常多，嗯，就我觉得你母亲已经算是算是某种程度上是有文化的。
是吗？我一直认为我妈妈是没文化，我爸还是专科呢。
你想象一下，有很多家庭里面，嗯，他的母亲就是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签个名，
嗯，
其他都不会。
那我妈很聪明哦，
嗯，
我妈她的计算能力非常强，然后我妈妈是属于，
嗯，
那个左右脑都能够同时用的那种，就是她可以左手右手同时写字，
嗯，
同时夹东西吃饭，我见过的哈，就左右手同时。
哦，那就是左手画框，右手画圆，可以同时进行。
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同时进行。
要么就是以前那个最早的那种算盘。
对，算盘它，对对对，
嗯，
算盘它和左右手一起打。我妈妈打算盘，
嗯，
她计算能力很强，因为她可能做生意吧，
嗯。
然后她的那个大脑运转很快，然后她记忆力特别好，数落你的时候，她可以把很早以前的那些小细节。
她说话也很快吧。
哎，说话说话速度语速也很快。嗯，我妈是属于聪明的那种，嗯、就是我会经常跟我爸爸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妈妈其实真的很可惜，她生错年代。
嗯，
如果我妈妈生在现在的这个年代的话，
嗯、
家里面能够真的是供她读书，我妈妈一定是个学霸，
至少是研究生起步
了。对对对对、
啊，
因为她真的聪明，我妈妈是个聪明的。
嗯
嗯然后就是
以前也有人这么评价我父亲，
是吧？
反正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被耽误的。嗯
嗯,
嗯，也想念书都念不了。就是有这样的事，
我妈家里穷嘛，她又讲说就是只能供大舅舅一个人读书，咱家里面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怎么读书，只能供一个，
就而且就算供的话也供不到多，就是基本上那个
供到读，当时大舅舅读的是师范、
那很了不起了，
后面
大学生啊，
老师不是那种大学师范，是那种什么那种专业的什么师范那种。
反正定向培养，然后后续回来，
对
乡村去做
老
师，
就是这个是小时候比较美好的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有一年那个非典，初中吧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发生这个事儿，然后我从那个县城然后回家，然后是可能也是周末回家拿生活费什么的，然后我妈妈晚上跟我妈妈睡一起，然后我妈妈跟我讲说你离我远一点，我怎么了，我妈妈说我最近感觉有点不舒服，然后我怕那个
传染你，
对，我有病，然后我传染给你，我会觉得很暖心，就是我第二次觉得比较暖心、
替你着想，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神经啊，就说 我说如果有什么早就有什么了，对吧，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然后就跟他就是跟他一起这样一起睡嘛，这是我觉得蛮暖心的第二个点。然后你要说还想的好的就是可能就是我最近这一两年来就跟他关系比较改善的后吧，就是可能会更能够懂他一些。我现在能够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的成长背景然后让他变成这种我不喜欢的人，就是我就是说他自私，然后可能对长辈，然后对亲戚，对子女，包括对自己丈夫他都不爱，包括他自己他其实也并不怎么爱自己，他是一个丧失爱的一个人，他不懂怎么去表达爱，他可能真的是爱你的，然后是因为他从小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没有给到他这些，
他没有学到这个，
他没有学到这些，然后他的妈妈从小教会他的就是要自私，如果你不自私的话，因为那个时候资源有限，我妈妈小时候属于吃不饱穿不暖的那种，我妈妈小时候属于吃东西就是吃那种什么地瓜皮，都不是吃地瓜哦，是地瓜皮，然后吃野菜捡野菜，他是这么过来的，没有鞋子穿，就拿布缠在脚上，然后冬天的时候那个什么就是生冻疮，然后脚都会流血流血，然后就是那布缠着就是很难看的样子，又很痛，然后我妈妈就要在地里面去挖，四川有个叫猪皮拱，我们叫折根，四川话叫猪皮拱，折根去挖，然后走很远的路走到县城去卖，就是可能一块钱一把还是几毛钱一把，我忘了当时那个物价哈，然后就赚那个钱，然后就给到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拿了个钱作为家庭开支用，这样的可能还会给他们几分钱，这样让他买个皮绳啊什么头巾什么类似的这种，他小时候是这么过来的，他小时候属于他是家里的劳动力，他要赚钱，然后给到家里来做一家人的开支，
他是长女吗？
他是长女，
哦，难怪。
那上面有一个大哥，就是我大舅舅，然后接着就是他，然后下面还有弟弟跟两个妹妹。然后他的就是我外婆教会我妈妈的，就是如在那种环境下，如果你不为自己多考虑，那么你连生存的可能性都你就得不到了一些东西。所以我妈妈小时候教会我，她教我的就是自私，教你不要跟别人分享什么东西，你要优先自己，然后她就会说什么傻呀，跟别人分什么呀，就这么一点了，分了就没了，就会这样教。但是这种价值观跟我在学校学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学校学的价值观是你要去懂得分享，包括说 同学、老师和爸爸教你的价值观，我们正常人认可的价值观都是好东西，大家分享，对不对？
嗯嗯、
那但是我妈妈这种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学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很反抗她。
嗯，
但我后来能理解她为什么是这种价值观了。然后包括说，就是我妈妈为什么对我就非打即骂这种过程，
嗯、
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去教育我。他只能用打跟骂的方式来就是规范你的行为，让你能够是被他所支配、
嗯、
然后你能够变成他的助手，他的一个劳动力，然后能够减轻他的负担。他的观、
啊、这也是他就是这么长大的，
对，
他、就
是、他也
是
这么长大的，
他就这么学会了，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就是、
嗯、
自己是这样被对待的，
对、
嗯、带大的。嗯，
然后就是随着这个就是我们叫时代的进步，然后跟这个年龄的增长、
嗯、
包括阅历各方面的，包括他自己所看到的，他所接触的环境的一个变化，他其实自己是有改变的。我就说读书这个事情好了，之前我妈妈属于那种就是什么高中就毕业之后，其实初中毕业我妈就是会就是想要就要去打工了，但是因为我考了很好的高中、
嗯、
那就说那高中读就读呗，然后属于高中毕业就一定要出去打工赚钱了，以前的价值观是这样的。然后很久以后我某一次跟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聊到我当年有一次考研究生的事儿，因为我爸爸心里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心结，就是觉得说我当年研究生考上没去、
嗯、
就是很可惜，我爸的一个心结、
嗯、
我妈在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当年应该送你出国去留学，我就笑，我说你哪有钱我说你心想天开你怎么会这么
真的有还是什么，你是不是不了解你可能你可能不了解
我就他说这话我就很可笑你知道吗，我说你妈你知道出国留学多少钱吗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妈跟我说他说那谁谁谁就讲我们认识的一个远方亲戚谁嘛，就把他孩子送出国留学了、
嗯、
然后又说谁谁谁又什么读研究生了什么的，我妈说、
嗯、
哎呀你当时就该去读的，
哦，就是他眼界开阔，
对，他眼界开阔了，
以前没见过这些，
对对对，就以前他不知道还有这条路可以走，还有是可以读完大学、
嗯、
还可以读研究生还可以出国留学，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有这条路，他知道的路径就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打工赚钱给家里拿钱，他知道路是这样的、
嗯、
所以他想要你按照他的路去走，然后他跟我讲说，哎呦，就是讲说，哎，你应该去读研、啊，哎呀，我应该送你出国留学。我当时真的觉得好不可思议。
嗯、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我妈妈进步还蛮大的，她开始接触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包括网络的哈，网络方面，我妈妈也知道了一些，什么《非诚勿扰》。前段时间我妈还跟我讲说，哎，你可以去上《非诚勿扰》
这么大胆啊，这让自己女儿上这种节目也是得在节目里面说自己的事
就是他就是算他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对他自己也是有些就他价值观的一个转变跟改变吧、
嗯、
包括我亲戚也说你妈妈这些年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以前我妈妈跟亲戚都不沟通不来往的、
嗯、
然后他会说当年分家的时候什么奶奶给哪个什么什么就是叔叔，然后、
嗯、
啊什么多了一个缝纫机，然后给谁又什么多了做几桶米、
哦、
就类似于这种，他会跟你斤斤计较这东西、嗯、给你记一辈子这种感觉，但是现在 OK 我妈妈
我觉得可能也是岁数，
对、
嗯、岁数大了之后，
对、哦、然后还有个点我觉得是因为物质方面的基本满足、
嗯、
以前是物质基础都没有达到、
嗯、
就是怎么说、
嗯
你要有一定的物质，他现在属于现在其实日子过得还可以，
嗯，
就是至少说不是穷，不是贫穷穷困那种啊，
小康小康，
就是对对，这正常还可以的那种，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些事儿就不再是事儿了，以前斤斤计较的那些物质方面的东西就不是事儿了，
嗯
嗯,
嗯，对对。
然后刚讲那个，嗯，就是关于读书方面嘛，然后慢慢我们改观嘛，然后还有包括说。婚姻方面我妈妈的价值观也变了、
嗯、
很多年以前我妈妈跟其他的就是我其他的那些阿姨们聊哈，聊到就是说离婚这个话题，因为 我们那边会有那个就是小的时候会有一些家暴啊什么那种嘛，然后那个阿姨就是说什么老公要打她什么的，然后她要离婚啊，然后妈妈劝人家不要离、
嗯，
他说你干嘛要离呀、啊、什么的，离婚之后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不好找啊，什么为孩子什么的。然后我妈还说她自己那时候我很小、嗯、我就印象中很深刻，我妈妈说一句话说是我打死都不会离，我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就是一定不会离婚、嗯、我就跟她这么相伴这么到老、嗯、就是不能接受离婚的这个观念。然后现在变了，就是我妈妈觉得说如果两个人过不好的话，那你可以一个人过、
嗯、
就她这个也是观念转变。
嗯，
这个也是我跟我妈妈关系和、啊、比较缓和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说我跟我妈妈的价值观越来越趋同了。
那他是怎么转变？他也不是这一瞬间转变，他是这个，
他是可能长期的。我觉得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个时代的进步，
就眼界开了，
对，
多看了一些东西是吧？
对，是的，他会通过网络、
有了互联网，然后多看了一些这些文章、短视频这些。
对，是的。他了解到了这个世界这社会有别的一些存在、
嗯、
然后还有他自己的物质方面的就是这个提高、
嗯、
以前就是以前为什么那么自私，是因为你这个温饱方面你都没有办法，你如果不自私你自己是过不好的、
嗯、
你只能自私一点满足自己、
嗯、
那现在的话他自己的物质基础还可以，
嗯，就是从要生存的问题、
嗯、
到了现在就是能够生存，然后要、
嗯
活着能够活得好一点，想要活得好一点，也想要可能子女能活得好一点。嗯，
对对，嗯，但是呢，就是即便现在是这样哈，
嗯，
那也会有一些，还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观念。其中一个点就是还是会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感觉。
怎么体会这个感觉？
怎么体会这感觉啊？那我直白的说好了，就是我妈跟我弟弟买车买房了呀，然后我就属于大学毕业后没有给我一分钱啊。
嗯，
这就是很直白的呀。
但当时你还没嫁出去呢。
没嫁出去啊？
对对对。
嗯。
对。所以是这个家庭也是很典型的，就是把这个资源放在这个男生身上了。嗯。
嗯，
放在男孩身上。嗯，
对，
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没任何的改变，就这一点哈。
嗯，就是说重男轻女这一点吗？
嗯，
那肯定也是有改变了，但是没有实质的，就是没有具体的行动。嘴上会说啊，如果你什么有需要，然后就怎么样哈，那妈妈也给你出钱，你要什么厦门。怎么说？你一个人在
厦门买套房？
对，
这跟那个
跟出国留学是吗？
你们家这个资产真的是深不可测，我跟你讲。你下次你就直接开口问，你就说，是你趁感情好的时候你说那一嘴，我万一呢？
我跟我妈说，我说老妈，你知道厦门房多少钱吗？你知道吗？
嗯，厦门一套房，然后这个留学出国二选一。嗯，所以是给你的弟弟是这个买车买房。
嗯，对，不，那个不是全额哈，
哦、
就是只是出首付而已，
哦、
出首付。然后我弟弟跟我爸爸两个人在还房贷。
哦，是，也是挺典型的，挺典型的。
对，
哎，那还结婚了没有？
我弟弟还没有结婚。
这已经就是做好这个准备，是不是？就是这种，
他还想装修房子呢，我就劝他不要急着装修。
物质就是我很传统，就是在家庭就是好像这些东西都得备齐了。
对，
哦、哎呦，真是、
嗯、
是很累，很累，也很累。
是他自己也很累，
嗯、
他自己就觉得说，他的人生圆满的点在于说，女儿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好、孩子健健康康的能够成长到读书的这个期的，哎，他就 OK， 女儿就不用管了。还有一个儿子，然后儿子结婚生了孩子，孩子又健健康康成长到能够读书的时候，哎，他就圆满了，他觉得他这辈子就圆满了，就 OK 了。然后所以一心盼着我弟弟结婚，然后盼着我这边能各方面也能很好，我说那你就慢慢等吧。对，然后刚还想说什么来着，就聊到后面了，
就是聊到最近了，变
对，聊到最近了。然后最近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我妈从来没有主动跟我打过电话，我跟她打电话的时候她会时不时的都不接我的电话。
她从来没有主动打过电话。
从来没有主动打过。 要钱都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要钱都是让我爸给我打电话。那我还钱的时候都是让我爸给我说。然后我结婚的时候关于那个彩礼的问题都是我爸来跟我谈，他也不会跟我谈这些。就跟我妈妈属于很疏远，就很疏远那种感觉。而且我所有的亲戚都知道我跟我妈妈关系不好，从小就不好。然后
哎，这个东西我在想他是不是有他会是双向的嘛，就是他也会觉得你不好。
会、嗯、我这个你还好你提了，你不提我都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有一天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妈妈了啊。但我不是说妈妈好，我们四川话叫妈。妈，他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妈。我说啊，为什么？我就很奇怪。他说有算命的说了，你我是相克的啊，然后就是你属什么，我属什么，我们的生肖，我们的时辰，我们是相克，你要克我，以后你叫我什么三姨还是三姑还是三什么？他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妈，就这样跟我说。我当时觉得可笑又可气，但是我还是那个该叫他妈就叫妈，但是我把那个妈字改了，我叫我妈妈不叫妈，我用四川话叫麻呢。
麻呢
就我改了。就是本身正常应该是用四川话应该叫麻妈或者这样叫，对不对？好，那我就叫他是麻呢。我每次叫他麻呢就是改了。他让我不要叫他妈，我就别叫嘛。然后他要叫我什么三观是三姨什么的，我就叫不出口。然后我就把他改成这样。然后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是近期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跟他因为从来不语音聊天，我们就打文字嘛，有个家里面有个群打文字，我就
有的打字啊，都是
对打字。然后我跟他打过说老妈
啊，
或者是妈那，我就这样叫他。我从来不会叫他妈或妈妈。就那时候好小，他跟我说你不要叫我妈，就是让你觉得就是怎么说，想要跟你撇清这种母女关系的感觉。
断绝关系
对，有这种感觉。我小的时候嘛，一直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就是我还问过我爸，我说那个爸，
我是不是抱来的，
对是不是，然后或者是你是不是跟别的阿姨什么生的那种。我一直以为我不是他亲生的。然后包括说我后来跟别的小伙伴讲这些事情嘛，然后别人就说你妈妈是不是不是是你后妈。我确定事情吧。
就把这个所有行为都合理化了。
对
这样就是讲得通。
对我真的一度怀疑，后来为什么非常斩钉截铁觉得就是亲妈，是因为我长大之后跟我妈真的越来越像了。然后我的这个脸型，尤其是长胖了之后，因为我妈妈现在是属于胖嘛，我妈年轻时候还挺好看的。然后就是长胖了之后，这脸型跟我妈以前的脸型真的太像了。我有天我的一个表妹就跟我说，姐，你真的跟大姨好像啊，就是长得非常像。我一看那个照片嘛，看我妈以前照片或者我的照片什么，我就知道我一定是她亲生的。然后而且除了这个长相像以外，就是有一种说法叫你越长大越会变成自己当年讨厌的那个人。我就变成我妈妈那个样子了，你知道吗？虽然我非常的排斥我妈，非常的不喜欢我妈妈，然后想要跟她撇清关系，想要跟她背道而驰。跟他背道而驰有很多方法，包括说我大学要也是初中要就是不想能不回家就不回家呀什么的，大学一定要挑远一点啊，但这个是很多原因啊，大学挑远的地方。包括现在我毕业这么多年，我回家也就两三次而已。毕业十年多吧，十年回家两次还是三次。
哇，那真的。
然后我大学四年只回家两次。
哦，那真的是很少回家。
对，我对家没有那种，我对我自己的家从来不想没有留念的感觉。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只有在非常小的时间段有一点点一小段的温馨快乐时光。那个时候我爸妈妈还没有吵架，还没有我弟弟。我快乐温馨的时光是在于说，那时候我小学成绩很好，然后考试之前我爸爸就会逗我在床上玩，然后就是那个妈妈就说明天考试啊，然后早点睡，然后看书什么的。然后我爸说他考前的话就放松一下啦，他说我们女儿肯定很聪明，
小学就要考前放松。
我爸那时候就这样讲， 那我小学时候成绩是很好啊，考进，就是那是我非常温馨的时刻，就是我爸爸在那里逗我玩，在床上，我们就玩很开心，然后妈妈在旁边就数落着，你让女儿去看书或让女儿去休息，
一家三口在一起，
对，一家三口都很温馨的。然后还有一个温馨场面是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爸爸给我洗澡，然后就是拿了一些什么东西，那时候很小，可能读幼儿园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我捡树叶，从地上捡树叶，然后贴到门上，然后就是做树叶的那什么画纸什么的，然后还有是我跟爸爸妈妈表演节目。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唱歌跳舞，然后爸爸妈妈坐在下面看。那时候都很小，小学或小学一年级，或是幼儿园。那时候应该是幼儿园吧，因为我弟弟是小学一年级生的。那时候没有我弟弟，一家三口就很温馨的一个画面，就还停留在那里。过后我就生了我弟弟之后，我爸妈关系就可能不好了。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可能也是忙我弟弟，就对我就是也疏忽啦各方面的。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我又是进入青春叛逆期，然后我爸出去打工。然后我初中之后，我家里的那个房子，就我住的那个屋嘛，就堆满了货物。然后如果我要回家的话，就得把那货清一下，然后挪一个床的地方我才能睡。然后再大一点的，读高中的时候，包括读大学，包括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家我是没有地方住的，我都是要去借住，要么去跟我奶奶住，要么就去我表妹家住，要么就去就是反正这个邻居那个邻居就住别人家，就不住我自己家，我自己家是没有我的位置的。就
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对对对，
这个肯定是不想回家。
对呀、啊，我就我的床后面就变成我弟弟的床了，我的那个房间就变成我弟弟的房间了。我就没有，可能从高中开始吧，我就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房间这样的。这也是变成我过后长大后也特别想要一个自己的家的这种概念的这个点，就对影响很深嘛。然后刚扯太远了。
就刚才就是说你母亲觉得你坏的点子是什么？刚才前面就说到这个，再说你也叛逆嘛，相当于。那你还有哪些叛逆的表现是让他觉得非常不爽？他有直接跟你表达的，他有包括最近有跟你
聊到的。我会顶嘴吧。我现在都顶嘴。就我妈说一句，我一定顶她十句。
啊、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习得的一种方式，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我估计
我不会对别人顶嘴的，我就只对他顶嘴。就是条件反射式的顶嘴，你懂吗？有时候
肌肉记忆，
对，有时候你并不是想要顶嘴，你觉得他其实你仔细思考他是对的，你是赞同的。但是我妈只要说一句，马上顶嘴，顶十句回去，我就要说的你哑口无言，说的你无话可说，哎，我心里舒坦了。然后我再来思考你刚才说的话怎么怎么样。如果我觉得 OK 是错话是对的，我会照你的做。可是我嘴巴上是一定不饶，得理不饶，不是得理不饶人，我嘴上一定是，就是不让你，对，我嘴上一定要说服你。所以每次我把我妈怼的，我妈很气。我就怼我妈很厉害，我不会怼别人，就怼我妈，怼我妈很厉害。
是一般这个你得怼到点，基本上也都是比较家里人嘛才能怼到点。你看又外人
哪里痛
错
哪里，
对对，哪里痛错哪里没错，
是这
话。对对对，
然后还有我妈妈她可能还不喜欢一个点，就是说我属于从小到大就是比较有意思嘛。所谓的从小到大，就是从五六年级那时候开始，全部都反着她来，就天生的对她的天生反骨跟逆着来。她叫我干嘛我偏不干嘛，行动上也是，包括说那个什么那个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一个是大学填志愿，我妈妈希望我能够学会计，因为她听谁谁谁说会计很好找工作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就偏不填会计，我就一定不填会计。然后我妈希望我毕业之后能够回四川工作啊，偏不回去，一定不会回去。包括前段时间她想要说，那你要不回来找工作，我说不，我说你死了这条心，我一定不会回去的，你不要说服我了，我觉得哪怕在外面流浪我都不会回去。就现在属于还跟他逆反的心态来的，我还过不了自己那一关。然后还包括说结婚，我妈妈说你再看看，不要跟这个人结婚，怎么怎么样不好那种，说不，我就是他了，我就一定要结了。本来你要不说这句话我还在犹豫还在考虑，你说这话我就他了，我就一定要结婚了。这真是
选择，自己的选择完全就是其实也不由自己的内心啊，反而是在
跟他就
逆反的这条路上在走。
对
对，你其实我提这一点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跟我自己 母亲聊的时候，
嗯，
然后也回顾了一下以前从小长大的一些片段嘛，我也会，可能第一次听到了，就是还有他有对我很多不满的地方，其实原来我也会觉得说，就是我从我自己出发，我会觉得，作为家长对我有不好的地方，我会提出来，然后。等到他真的提出来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不太会去讲这些东西，那真的提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哦，原来是，就是作为家长或者作为父母，他是那样看问题的，他是看到你的表现是那样子，你是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画面，而自己在身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完全是没有觉察的。包括自己是很多逆反的决定或者什么，你当下你可能都不觉得是逆反。然后我妈也说我还叛逆的，我说，她说我这个初中之前就叛逆，我说有这么早叛逆的孩子吗？一般不都到青春期才叛逆吗？
我这五六年级开始叛逆
的。对呀、啊，我说有这么早叛逆，这不太应该呀、啊，这也不合理呀、啊，这个、
嗯、
我想说这一定不是我的原因。
其实我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叛逆，就是父母他会觉得说他会一直、
嗯、
因为你小时候是很听话的，
嗯、
他会一直认为你都是听话的。但凡你不听我的话了、
嗯、
你就是叛逆，其实那时候你并不是叛逆、那时候你只是在追寻自我、你还没到叛逆那个地步，可是父母就认为你就叛逆了。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顺着父母的意思啊，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妈妈不喜欢我的点、
嗯、
就是我没有顺着她意思、
嗯、
然后除了这个行为方面没顺着她意思，还有一个最大点是在钱方面我没有顺着我妈的意思。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向父母要一分钱、
嗯、
同样我也没给他们拿一分钱、
嗯、
但这个没有绝对，还是拿过钱的、
嗯、
还是拿过钱买过礼物、
嗯、
就是没有像我妈心目中想象中那样每个月给家里寄生活费、
嗯、
或者是每年给家里拿多少多少钱那种，没有。
嗯，这也是叛逆
啊。对，也没有达到她想要的这个、
嗯、
她想要的这个预期。
对对对、
嗯、
对，就这种就是父母的期望和这个子女的这个方向他们不兼容。
嗯，
这大家想的都不一样，有时候
是
啊，嗯，常常是想的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是真的，我其实听你说这些东西，我也在想，毕竟是现在也是身为人父了之后，我也在想，到了和这个自己的女儿这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就是未来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矛盾吧，或者说这样的出路吧，就是和。想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嗯，也很苦恼，未来会一定会碰到的。
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已经好很多了，
嗯、
好太多了。现在父母他还会去思考说，如果我跟孩子意见不一致，我要怎么样去尊重孩子，要怎么样去就是把这个事儿解决。
嗯，
已经好很多，这就是一个进步。在我妈妈他们那个时候是不懂教育的，她所习得的教育方式是从她父辈母辈所得到的教育是，我只要把你养大，吃能够吃饱、
嗯嗯、
穿暖基、
那个，
基本物质需求、
嗯，
其他的哪过得了什么你的心理呀、啊
嗯，
你的什么成长啊，其他方面的给你培育啊，什么哪过得了过不了，
嗯、
我只要你能够。怎么说，就是勉强能够长大，基本的物质需求能够保障就行了、
嗯、
所以我妈妈她习得的就是基本物质保障需求就可以了，别的方面我没有什么那么多精力跟能力给到你、
嗯、
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跟改变她后期也开始变了，包括像我们这一代，肯定我们这一代如果为人父母的话，一定是在物质方面、
嗯、
心理方面就其他方面都会给到子女更多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忧，一定是个很好的爸爸，因为你会、
嗯、
你有接触到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教育的理念啊思想啊，这种你的观念就不再是像以前父辈或母辈那个样子。
有句话叫怎么说呢，就是你只懂得越多你越怕，但你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就这都不怕。孩子不就是都能带大吗？有什么还这还有什么，我们那一代都怎么长大，然后你听过很多这种话，这有什么难的。对对对，越不了解我就越胆大。对，其实你知道越多你越害怕，是。嗯，
这个话题就聊教育方面，就说看你对孩子的这个定位，你想要把培养成个什么样的人、
嗯、
你希望他长大后是什么样的人，包括他以后的这个社会的、
嗯、
这个你这个生存的方式 就不要说具体嘛，就大致一个层次，包括他对你的关系，他自己的情感方面关系。
还有那话是怎么说的，就是你很难想象你未来的那个子女的生存方式。
嗯，
因为每一代的父母都很难想象他子女的生存方式。
是啊，
中国几十年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很多职业在这个父母在他自己壮年的时期根本没见过，闻所未闻。
嗯，
那他怎么去设想
你？你这个设想太具体了。你需要的就是培养他的基本能力，例如说，培养他这种吃苦耐劳，例如说培养他面对挫折的这种自我调节心态，这种，例如说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培养他的创新能力。
嗯，这都是
你要做
现在的教育家精神。
对，你要做这些方面的，而不是说具体到哪个什么。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未来的事这个变化太快，我们没有办法预见。
对，只能抓几个
核心的、这个、对，只能抓
这种
核心的，培养、
这个、
他这些能力、
嗯。
他其实只要能力到了，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优势。例如说，我就属于吃苦耐劳能力很强。我属于我爸爸很懂我，我爸爸知道，我爸爸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一句话，我属于是扔在哪里都是打不死的小强的那种。就是我一定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扎根，在那个地方可能我不会过得很好，但是我可以在那个地方生存下去。
嗯，
就是。而且我属于什么事儿都可能干，我跟我爸聊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什么的之类的嘛，我说没事儿，我摆地摊我都可以活，我送外卖我都可以活，我怎么样我都可以活，我就属于这方面能力是很强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引号的不要脸的能力，我也属于很强的这种。
嗯，
就可能这小时候被我妈锻炼的，就是卖东西嘛。
哦，
就销售能力，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帮家里卖东西，然后进货。那时候读小学就帮我妈妈进货，去县城进货。然后什么暑假的时候我还那个时候都是小学的哈，小学暑假的时候那个还就是提着两桶水，水里面装几块冰，然后把那个矿泉水放里面。然后有那个有过路的车子走来过，然后如果说就那个举在那嘛，就是有小孩举在那，他就知道，因为习惯了嘛，他就知道那里有水，他就会停下来找你买水啊，一块钱一瓶啊，这样的，还卖过冰棍啊，什么的，还去捡过那个石头卖啊，这事儿我都干过。
嗯，
对，属于这方面的，就是生存能力是还算比较强的。啊，这
就是你总能提炼出这个精华。
对对，
不管这个岁月有多艰难，
对，
那么痛苦，回忆很痛苦，但是到现在也是很多生活技能、生存技能。也是应运而生的。
其实现在能够比较坦然的聊这个，跟妈妈的这种相爱相杀的关系，我现在跟你聊的这种心态跟状态，包括聊的内容，跟我第一次跟 Tommy 就是讲这个心态、状态跟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我第一次跟你聊的时候，我说，哎，之后我们可以聊一下我跟妈妈相爱相杀。那个时候我都还有一股气。有股气在那个胸腔里面，我还想聊一堆我妈妈的那些不好的点，一堆的那些什么、
是憋着，
对，憋着那种准备放大招的那种，
放大招。
对，
可惜了，大家听不到，
可惜大家听不到，
听不到，
因为近期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最近开始有经历一些事情，我之前就是为了结婚，是故意跟家里撇开关系，撇得很干净的那种，然后。就是怎么个干净法呢，就是我结婚6年多7年回家了2次。然后第一次是就是提亲的时候回去了一次。第二次是那个第二年就是那个什么要个所谓的回门回去了一次。没再也没回去了。就6年是7年我只回家2次。然后跟父母就是跟爸爸几乎是每天或者是每周。反正就是几�乎每天一通电话，每周3-4次电话是正常的。我跟弟弟也会经常打电话聊天，跟爸爸也会经常打电话聊天，跟妈妈就是一个月能够有个1-2次就不错的那种。然后每次跟我妈妈聊不了什么，就说在忙，还好吧，哦，好，来这样，好，就这样，就属于这种状态，知道？我妈妈想知道我的事是从我爸从我弟耳中听到的，然后我想知道我妈的事就从我爸从我弟耳中听到，但我妈也没什么事儿。如果她生病了什么的，比较重的病，我爸会跟我讲，那我妈也没生什么重的病，就是所以或者说至少我是不知道她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哎，这又扯了那个，然后所以是因为就是结婚之后嘛，就 跟家里断的比较这种比较开，然后那现在因为我自己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婚姻方面有些事情，然后就开始又在重建自己跟家里的这个联系，又在开始跟爸爸跟妈妈然后跟弟弟，弟弟跟爸爸是一直沟通很好，就是开主要是母女之间这种关系，可能确实有很多话，虽然跟爸爸是非常好的，真的是无话不聊的，但是还是毕竟女性跟女性之间有一些话，可能是女性跟男性之间是会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跟妈妈就是可能最近几次会聊，就是他会对我的关心让我会觉得心里面更温暖一些，爸爸处于比较理智的一些状态跟你分析或怎么样的，那妈妈就是可能处于情感方面的一个保护，就是直白来说当着你的面骂你的对象什么样的你会听得很爽啊就属于这种就情感方面的那种
就闺蜜那种、
哎、对对对对那种我不讲道理我就护着你、就
是
这种、
哎、
你就觉得、哎、就很开心，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也是被爱的、就是之前为什么我会跟我这个跟我先生结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我爸爸也当时也跟我讲了，你为什么要选择你的先生，我爸、因为我爸很懂我，他就说你是不是因为看到他们家有个非常温馨的家庭，我说是的，因为我很羡慕，我很想要一个温馨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会认为他家是一个温馨的家庭，然后我想加入到他们家，我跟我自己家撇清关系、我加入他们家，我就也能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过一个温馨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但是事与愿违，没有做到、然后后续我要回又重新要回归到我自己的家庭。
你不也是独立的吗？你这个回归是指你联系的更频繁，
联系更频繁，
但这个是你主动你自己单方面的，
这是双方的，
双方的
一方面，单方面是我自己其实也是就一方面我是比较独立，另外一方面、其实你内心有时候也会觉得就像一个扶贫一样无依无靠、你自己主动从自己的家里面剥离开来、你想要融入到另外一个家、没融入进去，然后你又跳出来
卡在那儿，有点无依无靠，
对，
觉得 还是背后还是有个家，
对，没错没错、所以前一段时间比较痛苦的时候就全靠跟自己就外省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北京一个上海的 好闺蜜好朋友给他们打了电话、然后那个联系着，然后全靠这个撑下来的，那时候还不敢跟爸妈妈讲，但我后来忍不住还是跟我爸讲了，然后我爸也是很支持了哈，然后我不敢跟我妈妈说，我知道妈妈一定会骂我，一定会破口大骂，我不想听到她的骂。我为什么不想听到她骂，一方面就是可能是我本身心里难受，我不想再听你批评的话了，我很难受，我需要的是安慰宽慰，对不对，我不需要你再落井下石。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现在很难堪，很难看又很难堪、我
就不想被他看到，
不想被他看到、我当时是我要主动剥离，是我想要跟他划清界限，是我想要、我妈妈说你不要嫁，你不要怎么样，我非得要去，我只要怎么怎么样那种、然后现在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我不想让妈妈觉得说就是让他觉得、我过得很不好，
被他说中了，
对，被他说中了、不想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不跟我妈联系，但我妈主动跟我联系，就是很难得，就她主动跟我联系，而且她并没有就是一直骂我，当然她也会数落，她也会说几句哈，带过几句什么、你看当年叫你不要怎么样，你非要怎么样，你看你不听我的怎么怎么样，这几句话她还是会说的，但是更多的是她在情感方面，就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对女儿的这个关怀跟关爱方面让我觉得很温暖。他其中说了几句话，就是什么买房这种话哈、也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太温暖了，这个有点过于
是但是你心里面会觉得暖暖的、你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妈，你真的了解厦门的房价吗？
你把人房子的链接发给他看
哎，可以，这可以哦。
对对，
刚刚发几个。
你说你看上了几套了？你妈，你看一下。
对对，没错。 然后这样就开母女关系就是开始有所改善，然后包括说我之前是有胃有问题，然后去做过胃镜啊什么的、
哦、对
我妈妈就会关心这个，然后她就会说、我担心你现在是一个人，然后那个你那个你要照顾自己呀、啊、什么的，然后你胃要不好什么的，你要什么、就说给你说很唠叨的细节问题。以前我听这种我很烦的，可是我现在听到我就觉得好开心，她会跟你唠说你早饭要怎么怎么样啊，要把什么米呀、啊、怎么怎么样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午饭要怎么怎么样、啊、按时吃饭呀，多喝水呀，什么不能吃什么什么不能吃的那种，就是很细节的这些唠叨的话题，我以前是很烦的，说这种话他一说嗯好知道好好好就挂了一种，当然他以前很少跟我说这种话、但是现在他跟我说的话我就很开心，内心觉得很暖，我就听着说嗯嗯好我知道了妈不用担心啊，啊我放心啦、啊、我会照顾好自己啊，这种就会这种、可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我有时候眼泪就会刷刷刷往下流，就是有一种哎，我这么多年呢
想要得到的，
想要得到的这种
现在终于得到
了，对对对、就是你要说直白一点，其实我还是很一直很渴望除了家庭的温暖以外一直也想渴望的母爱，然后
包括认可
、其实你要反思过来，我肯定是一直也有母爱也一直有认可，只不过就是自己感觉不到、然后或者说那时候妈妈的表达方式让你感觉不到，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
那都是打跟骂，那谁也感受不到这是爱呀、啊！这你这那就是原来这才是爱，这拉谁？确实，
所以跟妈妈的关系就会好很多。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很多子女啊，我见到的啊，就是因为原来他的就父母对他都是打骂是一种爱嘛。那他现在就是回过头来，就是父母都老了嘛、父母老了，比如说会生病嘛，经常要去医院啊，要有时候要配合医生啊，去做一些诊断、治疗这些很多。那其实有时候发现有些子女他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对自己的父母了，也就是说，那是你们当年对我是这样的，他没有说真的要去，好像主观意识上要去这么这一个复仇，没有这想法，他就是很习惯了这种沟通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不去医院啊，就是一顿骂，就是一顿那个，恨不得就是然后回去要把你架着去医院什么，就是用更偏激进和暴力的方式去解决当下的这种问题，就恰似是这个身份对调了，就当年那一个叱咤风云的那个父母的那个形象，变成了现在有点走上人生走向下坡路，然后身体大不如前了。然后当年这个能够被他们管束的这个孩子，叛逆期的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用这个当年你们的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们，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好像一个镜子在照出去得到了一个反射。
在我们农村是有非常多这种情况的，就是父母在，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农村是非常多这种情况，就老了的时候孩子长大了他就当一家之主了，然后他就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命令的方式就是来就是对待老人，然后让老人在家里面都听从他的。
对，老人好像就退化成一个孩子了，就当他越来越老啊，随着这个岁数。
所以这是传统的中国很多那种家庭的模式都是这个样子的呀，传统的这种模式都
是对，常常能见到，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不好的一点，而且很多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很多人就很还有一种叫云边孝子综合征，你知道吗？就是台湾那边发明的一个词，就是因为总是不在父母身边，一旦父母生病啊或者是什么这种状况的时候，这种人一般都会很激动，然后冲得很前面，表达的也会比较激烈，往往在很多比如说在面前有几个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选择更激进的那个治疗方案，比如说他会冲到这个医生面前说这个我肯定要什么，他有点
最好的呀什么
要什么，对、他有一种
心理补偿，
他有一种弥补的一种心态，就是因为他平常没有跟自己的父母有那么多的这些交往或者高质量的这种互动，但到了某时某刻需要的时候他又会过度甚至过量，然后本身这东西也
我觉得这种是为了自己的心安，
对，就是 就是过自己内观嘛，自己想要那样子去让自己觉得更舒服一点。
对，
嗯，
我跟我爸爸关系特别好，我跟我爸都可以聊这种身后事。
嗯，
然后跟我爸爸就聊到说，如果他以后老了，然后得什么病什么的那种特别严重或怎么怎么样的，我们要怎么处理，我可以跟我爸爸聊，
嗯，
就没有问题。
嗯，
但我跟我妈就不能聊这种事，哪怕现在关系缓和，也是不可以聊这种事情的。
刚缓和一点，你妈回头想啊，已经跟我聊这个是想什么。
然后我跟我爸其中我们就聊到一个点，就是说我说现在的话，爸爸目前身体还健康，然后就是物质生活方面也都还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嗯，
我给他更多的就是情感的关怀，就是经常打电话沟通聊天，没别的，我们就瞎谈什么都聊。
哎，而且这个是不是也是女儿做的会多一点？一般情况下这应该
我觉得会，像我弟弟跟我爸爸就比较没有什么话可说。
对的，像我这种男生也很少跟家里面说电，每天电话是不可能的，基本没有的。
我就真的是几乎是每天，有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有什么事儿，我甚至一天可以打两三通，我爸方便就接，不方便他就挂掉。
我老婆也是这样子啊，
是吧？
所以我经常都感觉很诧异，我感觉他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家。我经常是这种感受。对对，
就聊是聊很生活的琐碎事情什么的。
对，其实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有营养的，也没有实质的内容。
对，就是这种就是情感的陪伴。就其实从爸爸角度来说，我爸爸他是很喜欢我这样对他的，让他觉得说产生依赖以及信赖。
嗯，
然后有时候跟他聊什么也会假装征求他的意见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啊。
假装啊，这个说得很严谨啊。
对，是的，因为我会自己做主。
嗯，
我很会自己做主的。
对对，
他们的话我是不一定会听的。
嗯，
但是我可以问他的想法。
嗯，
我爸他现在也懂了，他也不会跟我做主。然后他也会就是优点缺点好不好都跟你说。
嗯，
然后你自我选择，就是我爸从他的角度能够看到优点和缺点摆给你了。
嗯嗯，
然后这是他的能力所及的，
摆事实讲道理。
对，摆事实讲道理。然后你自我选择会自我怎么样。
确实，我确实女性就是女孩会比较跟家里的这种联系会更密切一点。
其实我想到我想要补充一个点哈。
嗯，
就是我觉得我妈妈跟我还处于一个微妙的关系，在于说一个争宠的关系，在家里面就是
这种父亲的宠吗？
对，争父亲的宠，争家里面关注，被人关注的宠，包括后面有弟弟嘛，就是一个家里面最关注的，最瞩目的那个宠。
嗯，
可能是在我爸妈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确实当年也是相爱的。然后之前可能我爸肯定是对我妈妈很好的，就毋庸置疑。然后所以各方面都宠着我妈，我妈就是一家之主，我妈就各方面就是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关注都在我妈身上。有了我之后，
哦，
我爸爸是最疼我、最爱我了。然后就这种关注度就转到我身上一部分了。嗯，再包括后续有弟弟，但我爸还是最疼的，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妈妈在跟我争我爸爸的宠以外，然后争家里面的这个宠以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小家庭，我爸我妈我弟，然后对外在的这个话语权，或是对外的这个最佳形象权的这个宠，我在我们家里面
是不是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是吧？
哎，就类似于这种。对对对。
对外还有一个
我
一个，
因为随着我的慢慢的成长长大，就是可能从小学或初高中，我就比我妈更年轻，更青春靓丽，更貌美，更有才华，然后更有知识，然后更受其他人的喜爱。这个是事实。然后我妈妈就她自己随着就是她养育我的过程，她就从一个最盛开最美的花朵开始慢慢的凋谢。她自己可能还没转变过来，这种思想跟理念还没转变过来。意思还无法接受他自己的衰落跟我的成长。我觉得是有内心深处是有这种非常微妙的，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母亲跟女儿之间的这种非常微妙的这种关系。因为最开始我妈妈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她是最年轻最漂亮最什么样，对大家都就是都注目在她身上。但是随着一个女儿的出生，女儿的成长，女儿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女儿就开始含苞待放，最美的花朵她在慢慢凋谢。 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转变不过来，可能就刚刚我前面说的我在争宠，当然再继续往上涨下去，我妈妈她就接受了自己的这个就是慢慢会衰败的这个事实，然后我成长这个事实，同样的我以后有我的家庭，有我的女儿，有我的孩子，我也得慢慢接受说，哦，我开始也是在我最黄金的时候慢慢我也会开始衰败，然后我孩子有慢慢的一个成长，对对对对，就
青春不在了，
对对，就我想补充的是这个点，
这个可能是这个是很微妙的哈，这个
就挺微妙的一个。
这个你不说的话，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在家庭里面还有这种互动方式，会。其实我本来想说，要不要就是你肯定没看嘛，有一部电影叫《瀑布》的，就是台湾导演钟孟宏，然后请那个主演是贾静雯拍的一部电影。我本来想说要不要看那个、让你看完那个电影再聊，但是想说那个电影应该离我们的生活挺远的啊，它是描述的这个都市里面的这个职业女性啊，因为疫情还有因为这个一场算是婚变吧，然后她这个带着这个女儿生活就像一场瀑布一样，就直接直线的下降，然后给他造成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问题了，就是甚至幻觉了，其实就是抑郁症了，焦虑症吧，然后他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就是我没想到这个东西是共通的，我没想到哈，就是一个正在巅峰期的，正在巅峰期的一个中年女性开始在往下掉了，他托起他的居然是他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只不过还是在念书而已，但她居然就是有能力把这个他们这个支离破碎的这个家庭再拖起来。这个电影很简单，就很生活流，但是她，你刚才前面说的这个点会让我想到这里面这个情感是有点类似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放在这个结尾，可能也推荐大家看，也推荐你去看。回头这个看完，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再
聊，
可以再聊，
哎、
对
对,
对，看看你看完什么感想吧。这个我也挺意外的，因为没想到这个事情，会有共通的点，因为我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一个台湾那边中产阶级的一个，它涉及到阶层的滑落嘛，他的工作掉了，然后因为疫情又不能出门了，跟自己女儿就平常没怎么接触的这个女儿，就天天在一起大眼瞪小眼的，就女儿又叛逆了，他说女儿叛逆，女儿说我没叛逆，就这种，对，回头你去看完一下，然后再、那个、
跟我还挺有点相似的地方，
对，我觉得就很，他是因为他那个导演也是一个男性导演嘛，钟孟宏他一直以拍这个父子关系见长。那他那个在疫情期间也是跟自己的老婆赌气，他老婆是说你看你拍电影都是拍这些主题的，有本事你拍一个那个女性主题的，然后他就想说那可以啊，对啊，我为什么不试一下嘛，我就拍一个给你看看，这种感觉，然后就拿出了这部电影叫《瀑布》的，就很跟他之前的电影非常的不一样，以至于很多人其实是看完之后是在不理解，以及是在不能说就是一个差评吧，就大家觉得这电影怎么回事，这为什么描述这关系就看起来很奇怪，像你刚才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也是觉得怎么家里面还会有这种关系存在呢，
就是有这种关系存在，
对对对，非常奇妙，
就是在大部分的这种母女的关系是属于说妈妈爱自己的女儿，妈妈希望把女儿培养成自己心目中更美好的一个形象，然后妈妈把自己的一些希望啊什么的寄托在女儿身上，然后让女儿能够过得更好，然后
儿子也差一样，
对，儿子一样，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但是真的也是存在像我跟我妈妈这种情况，就是属于
争宠
、还有就是我这个可能还算好点，还有一种就是属于打压，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跟他妈妈的事情呢，他是会故意打压他女儿，然后就不单单是争宠，而是打压，他这种打压是属于他把他自己所得到的一切的不幸全部发泄他女儿身上，他希望他女儿比他过得更糟糕，然后他希望就是这个世界上你看还有比我更糟糕的一个女性，然后 就是有一种摧残别人
然后
让我自己得到一种快乐跟幸福，我没办法摧残任何其他人，我摧残不了、
哦、
我已经是很低沉了，可是我可以摧残我的女儿，
是是是，
然后让她过得比我更不幸，
是是，
然后我再你看你怎么样的，我比你更够好怎么样的、
哦、
这种人性的这种复杂，
是是、
嗯、
这也很微妙，就已经到这种嗯，他也不能说不存在这种心理，也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确实
这是比较、
嗯、
比较少众比较小见的。
对
就像之前很多人跟我说那种话，什么毕竟是你的妈妈，就很多人是不能理解妈妈为什么不是天然爱女儿的呢，妈妈为什么不是就是天然就是最好的那个、
嗯、
那个存在呢，
什么虎毒不食子、
哎、虎毒不食子啊什么的，对对，
有啊，有食子的，
对呀、
啊有非常就是无限的释放自己的恶的那种、
嗯、
有会有的，
这种是比较、
嗯、
比较少，但是是存
在
的、
嗯、是存
在
的
嗯
对啊，所以我们也是聊了这么多嘛，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人可能处在这样的情感纠葛当中，也可以怎么说呢，往前走一走，也可以试试看放下过去，或者是
哎，我就不能劝别人放下，这个
去了解一下过去。
我给的一个好的点就是说，你要让自己释然。就我为什么能跟我妈妈现在和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说，我想让我自己过得快乐跟幸福，然后我要让自
己
释然，对，要对自己好、
嗯。
如果你把这个事情一直抓着不放，你就永远活在这个、这个气儿里面，活在这个地方去，你就一直
就是对，其实是看上去很多事情是很解气的，
对，
但实际上是在折磨自己。
对，是的，是的，
就是很多人是意识不到，就是也是。确实人之常情啊，就是这是老是在干一个同样的一个
事情。对，就像我、跟我妈妈和解完之后，我会让自己就是有开始有归属感，开始能够感受到母爱，能够感受到这种家庭的温暖，就让我自己心里面会更舒服，能让我自己能够过得更好。其实我也是很自私的，就是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好。当然我这个为自己好，对别人也是好的，对我妈妈也是好，对这个家庭也是
对
这个社会也好，对大家都好。对，
再说大点就是对宇宙都好，对世界和平都有贡献。
对，是的，是的，
对对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把自己小家给过好吧。
对、
嗯、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释怀、我觉得就交给时间。我也是花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的一些事情都淡了。我觉得只要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然后一个怀揣着就是内心怀揣的一种对爱的渴望的一个人，他都会慢慢的，他都会最终都会和解的，只是这个时间可能要很长。有的人甚至到自己非常年老的时候才能来和解掉很多其他、很多年轻时候的一些事情。
是是是是，好的，就这么两个建议其他的也没有啊，也是反正就期待更多的人来我们这边聊这种事情吧，因为其实
情感类的话题，
情感类的话题，我们见的还
是
少了，是对对对，
我是蛮喜欢聊情感类的话题、
对对对，
就感兴趣的听众可以跟我们联系，
可以跟我们留言评论哈，
对、是的、
嗯、
还有说你感兴趣的话题呀、或者你给我们的一些建议都欢迎，就是跟我们留言。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好，再见，
拜拜、
拜拜。